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还在年十五内，所以还是要称说过年好，诸事吉祥。礼拜一已经跟开春以后的第一堂课的学长问过好了。那天还有一些人还忘了年假已经过了，没有收心，都还不记得要来上课。那今天应该都会来了。那么刚才在台大校园逛哦，看那个月亮那么圆，然后走到这边看到已经撕掉二月的月历了，到了三月的月历，基金会的那个图样是应该是一对母子的斑马吧，待会你们出去的时候会看一下上面那个句子，一向都是基金会的创办人简凤文娟老师所写的。他为这对母子斑马写的什么东西呢？他就模拟那个孩子哈、滚在地上，然后很塞奶的跟妈妈问，他说：“妈，是谁把我们画成全身这个样子？”然后他妈妈肯定是学佛的，他就说：“业力不可思议，是谁把我们画成这个样子？反正就是业力。”然后，他好像马上就入到无争三昧哈，立刻没话说，要我问就问说什么叫业力，业力是谁呀、为什么他会画得这么漂亮，对不对？我们就是觉得这个长相很漂亮啊，所以我们不了解今天为什么因缘而来，但是肯定我们爱这个东西，告诉各位，肯定我们今天爱我们这一生的这个样子。那么很多人过了半百了，都还觉得这一生并不可爱。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过一生不可爱的日子呢？为什么我们会长成这一生这么不可爱的样子？如果你问那个斑马妈妈的话，她答案还是一样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什么叫业力？因为佛法跟外宗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观点呢，就是谈一切的现行，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些人的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什么决定的？都是业力决定的。那么业力在英文叫做 karma。 karma 是什么意思呢？ karma 简单讲就是生与义嘛，对不对？生与义的造作，而且是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的造作，也就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我们的心意识呢以及三业都离不开造作的习气。所以你讲 karma 讲业讲习气讲三杂染讲烦恼讲有生讲轮回讲流转，其实大致来讲它的意义啊意思都差不多，都一样。但是要安立这么多的名相，当然有他个别的殊胜的要说明的事情，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可是我们传统的世间想法就认为业力应当为一个主体所拥有，对不对？应当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去执行这个业嘛，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东西去做这个业的话呢，就不会有人去受那个果嘛。那么如果我的回答是说作业的人其实就是受果的人，于是呢我们就会形成一类相续的我的想法，有一个我在前世造了业，那么这个我呢换了一个身体在这一生呢受果报，于是就会有一个常见生在这个里面。那么如果你不认为是个常见，那么断见就更可怕，过去那个人造的业这一生我来受那个果，然后我这一生跟上一生不是同一个人，对不对？那这叫做断见。所以常见是不对的，断见更无辜了。我为什么这一生要受一个不是我造的业因的果报呢？没有理由嘛。所以当你去建立一个业力的理论以后，还要进一步去体会的东西就是说，今天我们受果一定要有造业的人嘛，对不对？ 可是各位请看到我刚才所讲的论述当中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各位听得出来吗？请问你们现在没有学缘起的情况底下，请问你们现在的思维除了刚才这常见跟断见的两种论述之外，你们怎么看待业力造就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啊？你们如果不用常见的论述，你们不用断见的论述，不是过去那个我造就了业因这一生的我来受，那我还甘愿一点，对不对？那断见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人，对不对？造了业因，我这一生轮到我用这个身体来受果报，这是断见的说法。这两个显然都不对。还有一种波无因果，无因果的论，他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这一生我只要果报尽了，对不对？什么东西都灭了，什么东西都灭了，对不对？什么东西都灭了。然后呢还有一种顺势外道的人，他说只要这一期果报尽了，就一切业果归零，对不对？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重新开始。那这种顺势外道的说法更可怕。你看啊，以上有四种外道见呢，同样都承认业果相续的理论哦，同样都承认业力招感受果的理论哦，可是常见不对，对不对？断见不对，我们都尝试上进了佛教的门内，学了佛法不管多少时日，大概也听多了很多很多的大德说常见不对，断见不对，无因果不对，邪因果也不对，对不对？偶然因不对，所以这些都有问题。可是各位听得出来这些论述的背后有什么问题吗？第二，那你们的想法除开这些论述之外，你们有比较更好的想法而不会错吗？可不可以？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而且具有正见。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讲缘起性空啊，对不对？每个人又都也相信我不是上帝所造啊，是业力招感如是啊。我们姑且不讲明显的外道的说法，即便自称是佛教徒，自己以为具有佛教的正见的人，都不见得对缘起能够有正确的论述。我不晓得各位在学习之前，你们会用什么想法来看待我这一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那么当然你们愿意坐在这儿，表示说你们对这个答案是有兴趣的。为什么？因为我必须把这个答案搞清楚，我才能够对于我要走向什么样的未来有参与感嘛，对不对？如果你对于你今天要怎么样归去，你的归向是如何，到底可不可以改变呢？不要说是在座各位来这边学，来这边学习佛法，来这边学习佛法，连每一次过年只要元旦那一天一开门，一堆人抢头香，那些人都是信因果的人哦，那些人都是信因果的人哦，一堆人抢头香，一堆人去拜拜，一堆人呢去连续把16个醒杯，那些人都是信因果的人哦。可是呢他们信因果，可是他们气球利用任何有为的方法，用任何代价而沽或者是对价的方法来交换什么？交换改运的结果。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不是佛教徒，你只要相信因果，你只要相信因果，其实你就会面对因果而有不同的想法，而 99% 的人想法都是错的。你要具备有佛法的正见，那还真的是千中难挑其一哦。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认为我有正见，可是多半的人只要让他随便讲讲话，听在已经开悟的人眼耳朵当中都觉得他是胡说八道。可是这也要怪这些包括我在内讲说佛法的人，对不对？每天讲那么多的所谓佛法，到底每天在讲什么？讲了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让大众开悟？好，反而让大众生出很多错误的知见。对，也相信因果，可是对因果的理论，对因果的现象都没有办法拥有正见，都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解释。 都也没有办法去参与未来，用正见参与未来，不是用邪见，不是用波无因果的大邪见，不是用非因非果的大邪见，而是用真正佛法的正见。于是你就问我说，我们这些讲佛法的人是不是在卖关子，是不是要供养多少钱才能够得到佛法的正见？其实都不是，佛法的正见一直写在法本上面。没有，讲这个话实在是也痛心了，很多人因为文字的障碍，所以呢读不来。有些人呢，纵使想去读，他的理解老是用我们现在对文字的方法去理解，我们等一下往下文看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你没有多读这一个版本，这个翻译的人以及这一类的文体，多一些文献，你纵使有心而且耐下心来想要好好的把这些文字障碍克服掉去得到正见，都也很可能反而堕到邪见当中。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障碍呢？都叫做所知障。所以我们在礼拜一上菩萨地，我们下礼拜就会谈到菩萨关心什么，菩萨关心所知障。解脱道的行者关心烦恼障，只要能够断烦恼障，就能够自证圣道，对不对？永出轮回。所以这一类的人就希望能够快速证得烦恼止息的涅槃境界，所以他们的重点摆在断什么烦恼障。可是对于摆在眼前这么多的文字障碍，以及纵使你耐得住文字的烦啊，不容易去克服，纵使已经这么有耐心学法的人，他也很可能得到错误的知见的这样子的问题，他没有兴趣。于是呢，就有这一派求自证的人就提出一个论点说，教在言外，不需要文师，直接观五蕴自心，从觉受上去见自性，或者呢修内观。于是呢，开始把佛教的愿意修学这一派人又分化成两帮人，一帮人从教理文师下手，被称为教下；有一类人直接透过持咒、念佛以及所谓的离文字的禅修，或者直接做正观当下的内观禅。那么这一类强调修行直接下手的人，的确他也感觉好像有一点正量，对不对？他所讲出来的话也非常有那个正量的感觉，对不对？他自己向他自己的经验学习。可是问题是，他自己说的道理如果没有文思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各说一套。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啊，佛后的上座部、大众部，根本佛教的两派的分化。那么从上座部跟大众部分化以后呢，又有许多的论点发现。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对于根本阿含经的解释缺乏论述的一种铺排，大家呢都强调什么内观个人的见解论点。那么这些论点呢，被后来的论师结集下来，变成所谓的阿毗达摩，而分化成最多的时候，几乎高达20个派别，而每一个派别由于所依止的老师不同，各自的论述用的语言，再加上传到各国以后，他的语言方言的多种，翻译的缺漏，传抄，造成许多大家的误解，这些障碍都叫做所知障。那你问，所知障重不重要？所知障虽然不影响解脱道，但它影响佛法的传播，影响佛法的学习。纵使少分有正量的人，他也必须要透过言语的教导才能够教与弟子，而弟子如果不去得到老师帮他克服文字以及等等不同种类的所知障，他根本无从跳脱这 这些文字障碍的陷阱。那么勇于去面对这个东西，而愿意延误自己泄露道的时间，不去积极求证涅槃，反而回头过来替弟子、替同修，乃至于替他根本无缘见到面的末法众生，去解决文字障碍的人，我们称这类人叫做菩萨道的行者。而这类的行者，被修内观的人，被很多南传二乘的学者称为叫做非佛说。因为佛当初他所讲的都是他个人直观的限量，对不对？而对于后世学人，不透过文字的传承，请问怎么学习？又把佛法传到这么多的国家，用这么多方言转转的翻译跟传抄，这些问题都不克服，各自都以为自己的理解是对，造成各自的论述，同样都以为我们都是佛教徒，我们都相信业力的理论，我们都相信因果，可是各自的论述千差万别。这个问题谁负责解决？每个人都躲到一个洞里面去自证解脱，对，我也喜欢这样子啊，我也喜欢这样子啊，山高水远，在那里没有人打扰，我自己的正量，我认为开悟就是开悟，摩利边诺。如果有因缘，有人担一个扁担到我这边来求我，对不对？印记、受记、指点他，我也各自有一套论述啊。所以，当佛法不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交集，也没有人敢这个，没有人有兴趣这件事儿，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自寻死路嘛，对不对？自己往这个火坑里面跳，干嘛搞这个问题呢？没有事，何必去惹这么多的麻烦？每个人至少门前雪不就了了吗？可是看看现在，假定越来越有人觉得解决所知障的问题是太烦人了，众生是这么的难度，对不对？杂音这么的多，我怎么去对付这么多的麻烦呢？干脆不管了。那么假定得到这种结论的人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话，请问，不要讲说台湾了哈，所有全世界的所谓的佛教界，请问会是什么局面？各位对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一点情感的论述，或者你们心中目前的结论？所以佛法也是原生，佛法今天的现状，各位看得到的现状也都是原生，都是因缘所生，于是我们今天看到佛教的今天是这个样子。不管你今天喜欢不喜欢，感觉到忧虑，或者感觉到积极想要找到一条解脱道，自证解脱，就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不管你今天什么想法，你不就觉得我们身边同样坐这么多人，就坐我隔壁这个人，他的想法会不会跟我一样啊？你们认为同样听我这席话，你们都应该要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你们的秘密，这个秘密能够很清楚的对你旁边的人说，说了以后他就会接受，会不会？不容易。所以我也很喜欢般若经啊，我也很喜欢中观论诵，我也很喜欢很多因明辨证的方法，我也很喜欢把别人变得一愣一愣的。可是我发现呢，破别人的邪见容易呀，要辛辛苦苦的建立正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像现在的政治也一样，你要去在野去讲人家不对，批评人家那很容易，你自己能不能做得正确？不容易。尤其现在的民主政治，又需要有人抬轿子，又需要有民意基础，又需要有民主的机制等等，面对这么多多元化的价值跟这么多的声音，老实讲越来越制造一个难，那个难就是你要得到共识难，你要能够把一个你自己心中的热情很正确的传达给别人而不会错误难。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的情况底下，我愿意惹这么多麻烦吗？ 有多少人能够在了解这样的因缘底下还愿意去惹这个麻烦，是故意去惹哦。所以今天要了性空，我倒觉得不是太难的论述，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论述，要了三世因果，要找到一个脱离因果的方法，我认为比较起来都不太难。可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缘起正观的正见，我真的觉得很难。因为我们今天只要一天活着，不能够离开一天的思考嘛，对不对？每天的三业就一直不断在照做啊，不是立刻我今天弹指之间，各位在我的加持底下，你们马上可以开悟啊。所以在每一个人有因缘开悟的之前的时间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依着原生的理，对吧？一直不断在照做啊，而且受业果的流转的牵缠呢，谁能够逃得开？逃不开啊。可是有谁能够帮我们忙，在我们旁边稍微牵引我们往对的方向去，怎么样照做三业，形成对于业果相续流转的正见，对不对？帮我们一直不断的多熏习正见，少一点邪见灌输在我们脑袋瓜里面，让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 DNA 都一直不断的很难处理。如果我们一天打鱼十天晒网，请问我们在阿赖耶识当中哪一天才能够清净？你以为我们信了一个缘起性空所谓的圣义地，我们就可以远离三业造作的牵缠吗？各位真的很相信会解脱是究竟的吗？而当今佛教界却强调会解脱，而把会解脱变成只是学术的论述，每个人都会写一篇文章，每个人都会写一本书，每个人都会讲一场演讲，可是多少人用这些玄妙的演讲背后退开他自己的道场，回到自己的三业造作行处，能够毕竟清净而不触恼众生？难吧，重重的难，这些难都是什么？都是所知障。而所知障是升起烦恼障根本的因呢、啊。烦恼障的因根本有两个，一个是无明，一个是贪爱。而贪爱的背后，无明又是更根本的。而无明怎么来？无明说无始而来，无始不是有一个开始，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每一个当下都是已经必须要继承，而且是无条件全班的继承，没有得挑选的。要从现在当下中继这一念心当中，要去继承所有过去不管多长时间以来压在你身上所有的 karma， 你根本当下无从选择的，必须要带瓜承受，这叫做无始无明。你不晓得你要继承多少东西，你这一生一到父母胎中来，你就要无条件的继承这么多，连怎么解决这么多都找不到方法的情况底下，更没有机会想我要去哪里，我的未来要怎么打算会比较有把握。所以在前业不了，未来又不能决定的情况底下，每一个人老实讲都活在恐慌里面，不学佛反而还每天觉得轻松自在，对不对？可学了佛以后，不是被因果的道理恐吓，要不然就是被那些劝做功德的人一直不断的逼迫，每天忙着争取福德，争取功德，忙得要死，一念用心错误就怕受业果的牵缠。不学佛还没那么多烦恼，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哎呀，那个烦恼真的是恐怖。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就是因为缘起正观的正见没有建立，而没有建立的因缘靠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佛教的传播有问题，佛教的学习有问题。向上的东西传播的快，见性的东西要建立正见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建立一点点正见，随便 一阵风吹来，随便的爱的习气的牵引，马上就忘了，马上就忘了。习气的力量永远大过于正见的牵引，就是这样。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真的老师很重要，而且大家都知道生财要培养，老师是要培养。一个老师的培养，一个行者都不太容易得到开悟，何况要培养一个具有正见、没有私心、不为名闻利养而说法的人，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多半有心传承的人都希望能够越多的人越早发起菩提心，而真正菩提心的意思就是愿意无量劫的为教化众生出离所知障，因为所知障只要能出离，烦恼障才容易解脱。这是大乘的论点。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佛世，越是在佛后越久的时间，所知障的障碍就大过于烦恼障，而烦恼障的根本就是所知障。所知障能够清净，烦恼障也会转薄转淡，没有那么大的逼恼性。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不是指马上快一点的得到方法，而是要把抉择正见啊，抉择正见的学习次第一定要搞清楚，不能动不动谈高调，谈那个非次第，谈那个跳跃型的东西，而不肯从近处做起。可是问题大家都觉得急，真的，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有好要修学的心，可是就是觉得急，想要找到一个永无一失、保证不退的方法，就是这个东西。可是对于扎扎实实每天的锻炼，这样子的练习，却很少几个人能够坚持。坚持个一个月、两个月，只要有人来跟你讲一个 good news， 对于好的修行人来讲 ，no news is good news。经常会有一些 good news 来告诉你，那 is a bad news。 当然难保里面还是有 good news 啦，可是每天那么多的讯息而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劝有些真的想要修行的人一定要绝外物，把一切的尘劳外物当你要开始修止观的时候一定要断掉。我一回到台湾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车子卖了，把网站关了，把 email 取消了，报纸也不定了，唯一还舍不掉的东西就是每天有机会两个地方会去，咖啡 shop 书店图书馆。因为还是染着这些事儿，所以还是难保会有些资讯会进到脑袋瓜里面来，对不对？好，你不知道这些资讯就算了，知道资讯你就要抉择一下，对不对？抉择完了以后就会somehow, somewhere, sometimes, 总要做一下吧，对不对？啊，不做，学这么多干什么？对不对？不如不知道。这通通就叫无明了，你知道吗？通通就叫无明行了。无明行只要一发动，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法种子就一直不断在那边，户头里面越积越多，还涨利息。你们知道现在无明行的利息是多少吗？啊？日息 120%， 我随便说说啦，意思就是说在现在低利率的时代，它每天的利息可以很高很高，可以超过倍数的增长，而且是复利，你知道吗？现在什么投资会比复利好？没有，对不对？最近还股灾不是吗？没有什么投资比复利好的，你只要有一笔钱通通不要用，然后好好的复利经营，对不对？这是一本万利的说法。当然了，比这个投资报酬率更好的就是卖乐透了，把经营乐透的总公司了，啊，那个利率，那个获得会更高。可是毕竟那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嘛。可是我们今天在佛法的证件当中，你看看法本看起来那么多，人家基督教就是一本圣经，对不对？好，那我们的法本那么的多，今天你要广学多闻，你要一门深入，光是连下手之处就有两条策略，每个策略走进去又有这么多的选择项，你看你怎么走？你每一个人的话都要听的话，你根本无所适从。好在啊， 好在诸多绝法绝法的前辈就告诉我们，缘起的正见是所有关键当中法要当中最大的交集跟关键的要素，就是缘起的正观。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对你自己最相应，能够立刻敦促你自己亲近三业的方法。每一个人一旦开始学佛，不要说学佛啦，你今天想要过一些好日子，那你就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两样东西。第一个，掌握你所要做的事情它缘起正观的道理，一定要先掌握，对不对？你今天入一个法，入一个团体，你难道不想快一点把这个团体怎么样做的好绩效的游戏规则搞清楚吗？缘起就是入任何一个团体做每一件事情的游戏规则，是得到正确有效亲近结果的游戏规则，姑且用佛法的道理讲成缘起正观。如果你今天入一个团体，你没有先摸熟这个团体的文化、不成文的规定，乃至于他的法则或者是法律，你经常会就做出触法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观缘起，你没有得到正见嘛，对不对？你以为这样的做还算是对的嘞，可是事实上是不对的。这是世俗地来说，舍利地更是这样子的。你要学佛，不快一点把学佛的关键要义缘起正观搞清楚，就是到底怎么样得到自证解脱的这条道之地，搞清楚就是缘起正观呢、啊？怎么样学到佛法圣道行者，怎么样看待这个世俗世间的道理跟方法？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你要找到啊！如果你的思维老是跟凡夫的思维，请问你用凡夫的思维摇头晃脑，学到哪一天才可以学到圣道？圆觉经讲，如果今天你是坐在四十里洪水的一条船上，你看岸边不动的东西却是动的，可是却看到自己坐在船上是不动的，这完全跟岸上的人看你是刚好不一样。圆觉经说啊，我们今天修行人的颠倒就是这样，明明是自己在动，人家没有动，可是在你自己在移动的人的心中眼中看起来，一切的岸上的东西都是动的，只有谁不动？只有我不动。于是就说，嚯，放眼望去，众生皆醉，我独醒，大家都在动，我不动。 Everybody do so。每只公鸡都认为太阳是我叫出来的，每一个行者都认为我证的是圣意，其他人都不是。可是几个人能够保证自己是醒着，自己是坐在船上还是坐在岸上？坐在岸上是坐在生死的岸上，还是涅槃的那彼岸？如果你以为每一个人都以为我已经坐在一个涅槃的彼岸，那你就不了解般若波罗蜜告诉你的一件事儿：此彼岸不度故。如果你还有度相可得，表示你根本没有度到无余涅槃彼岸。为什么？因为你还落到取相生心的这个凡夫的习气里面去嘛。最糟糕的是你还不自知呢，凡夫至少自己还认为我是凡夫，你以为你是圣人呢、啊？你不修行还不会堕邪见呢、啊？你以为自己得到一点圣道了，那反而成就正上慢。你看，这些都是不了缘起正观正见的错误啊。好，这是其一啊。其二，不晓得修行就是要亲近三业，亲近三业就是我们所谓看破放下的意思。空师父最爱讲的就是亲近平等正觉。学佛就是这三件事儿。有一个亲近心，亲近心怎么来？要有一个平等的心态。平等心态怎么来？要有等正觉的智慧。依于等正觉的智慧，行真如平等的正观，然后呢，亲近三业，不害他，也不自害，这样子就近才能够成就圣道。所以说白了，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一群法师在那边讨论华严经，我跟他们今天最后一堂课的建议就是说，佛法归结到最后两件事儿，赶快建立，然后呢建立缘起正观以后，
还要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敦品向上，因为缘起无得清开，不是今天你了了一个所谓缘起正观的定义就好了，因为缘起没有定义，缘起每一件事情当下的念头都是心心而非固固，没有一个重复的事情，因为万有不重复，从来不重复，所以缘起的学习根本无止境，根本无止境。赶快找到一个能够让你三业得清净的住处，住处就是生活或工作学习的方法，一定要快一点找到一个能够清净三业的方法，让你的身心安住在那条道上。修行不要再谈太多葛藤的事情，太多枝枝叶叶的葛藤啊，其实都是耽误你获得佛法正见的因缘事，能够快一点把握这两件事儿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所以缘起决定道师地，清净三业决定一个行法，决定一个行法。所以有道师地有行法，而所有这些背后，老实讲说白了，它背后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法界是平等的。平等的意思不是说我今天不管做多或做少，我拿的工资就要跟别人一样，不是。平等的意思是如是因如是果，约为平等，你造什么样子的因就会得到如其量的果，你造什么样的因就会得到如其量的果，这个叫做平等。平等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业果是不可能超过我业因的范围，这一点是大家要必须接受承认，正观如是。你如果有一念妄求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你就逾越了这个真理。任何人想要逾越真理，不是想要夺权争名得利，名闻利养八风吹动，要不然你就是三界当中最大的大自在天的魔王。只有大自在天的魔王做得到这件事儿，比他位阶还要低的友情是做不到的。就算是大自在天吧，他也有寿命的长短，对不对？果报尽了，他还是要跟一般的凡夫一样流转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知道佛法告诉你的是一个离苦，离苦的意思就是离三界的意思，而离三界不是离了你的本处，而是要亲近你的本心，让你的三业毕竟亲近，住在亲近三业的道上，一直不断去体现什么，体现平等真如缘起的正观。而且这种正观不能够以少为足，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重新开始，独一无二的，不能说我学到哪样就够了，一切无尽无量无数无边。知道修行是这样子的无边际，知道修行是这样子的不可设限，你还愿意走上这条路而不愿意放弃，不愿意退转。老实讲，当你知道这个原则原理以后，你心还会有力量的人，那真的是不是这一生的问题而已，你一定是多少生多少劫以来栽培多少善根，才有勇气耶了解这样子般若的真相，还愿意坚持这条路不退转。真的每次看到这样的人，我都觉得他只要发起一念微小之善都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善念一微毫之善是多么的难得。这每次只要看到这，我就觉得心中会有很深刻的感动，感动。可是呢，可怕的事情稍纵即逝，这些善根微小的善念它是这么的脆弱，是这么的稍纵即逝。我还记得小时候每次拜停工啊，初九凌晨拜停工，我的爷爷啊，他要求，因为他个人是阴宅的那个风水师啊，所以他对于祭祀是非常要求的，他每次叫我们烧那个金纸都要一张一张纸啊，一张的金纸去烧啊，烧放在金顶，然后呢烧到落尾一点点啊火的时候呢，然后你再用下一张纸的去接那个火， 所以你要用戒慎恐惧的心去接火，哎，他就恐吓我们呐，你接不住了，火断了，你就完了。我还讲了一堆的因果故事，把我们吓都吓死了。所以我从小就学禅定，这家伙，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楼啊，啊，然后大房一炉，二房一炉，我是三房，我爸爸是老三嘛，啊，一房一炉就看哪一炉会旺。哎呀，每一炉都找大儿子嘛，啊，没有儿子就找女儿嘛，啊，有长孙就找长孙嘛，就这样子。哦，他创造这个我们廖家的规矩啊，那真的是。可是他老人家不在以后，我就发觉我爸爸他们那一辈就不要求了，啊，不要求了。不过这个种子却种在我脑袋瓜里面，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你要能够建立佛法的正观，那你必须要对于流转这个现象不去害怕，虽然是这么的难，但是是有可能改变。亲近趋向亲近这件事情是有人而且很多人做到。四大圣人告诉我们，三相念佛其心，其中有一个让我们的心增上有力量的一个想法，就是你要思维，十法界之内，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有佛出世。那个佛不是指三十二相长在哪一个世界的佛，而是什么？每一个刹那，我的六根门头都可以有一刹那的清净，只要能够让它刹那刹那相续流转，对不对？就这一念流转的妄心，就是刹那刹那成等正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只是要去搏那一刹那，一刹那之后又一刹那。讲太远的都觉得有一点点唱高调。如果大家不肯老老实实的从这里去下手，佛法老实讲会越来越着相，着相的佛法越多越多。我那天看了有一个学长给我看着那个现在这一世大陆的班禅喇嘛的那个画册，我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一切都是如法的，好，按照经论上的方法认证的，即便是如是，里面有真正的佛法吗？问题在这儿，对不对？向上完全都正确，可是向上背后的真实意有没有？这是只有自己自证的，而自证并不是没办法检查的。我们从每一天这个社会有没有改善就可以看得到。当初我是做气管顾问的，当时我建议我的老板说，管理经理人的绩效可不可以考核？他说，哎呀，白领阶级的人都很难考核绩效了，何况经理人。我说错，经理人的绩效每天都看得见。从哪里看到？各位知道吗？从每一天你公司你部门的职员每一天听到闹钟起床，他到底马上棉被翻起来赶快就赶到公司来，还是算了吧，迟到就算了吧，让他扣吧，对不对？反正也争取不到一两块钱吧。虽然这些东西都无法统计，可是 everyone counts， 每一个人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算数，法界都在记那个账。你今天一个管理者到底能不能带起一个有生息的团队，每一个刹那你所影响到的人他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算账。如果你信这个因果的话，你会多么精进呢？今天问题是信这种因果的人少了，大家就说，哎呀，报也不见得报到我的任内嘛，对不对？ cover 得过去嘛，账做得漂亮嘛，只要过得了我的任期，交给别人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我在外商公司，我最痛恨那些所谓 expatriate， 就是那个派外的经理人，他们有任期，来做个两年不干了，回去换一个人来重新开始，账又是重新一本，恨死了。然后他每次都是求短期，政策根本看不了远的东西，相当麻烦的事儿。而这些东西都跟缘起正观有关系。我们 能够求得到求不到一个圣人，所谓的圣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福音缘起的理做事，而不是福音自己的五欲，只是这样子。一个能够在五欲挂帅的前提底下，跟一个缘起正观的理的情况底下，他愿意选择皈依理而不皈依自己的五欲六尘的习气，多难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对现在人而言都是天人交战，每一刹那现前境界的时候都是天人交战，是不容易选择的，每一个刹那都要退的，退的因缘都比你去从事缘起理的正观这个选择容易多了，容易多了。所以当你心悲切看到这些事儿，而你也愿意有责任感的话，菩提心就会发。所以菩提心呢、啊、真的难发，发了之后呢也很难保持，是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对于缘起的理纵使有少分的正见知道吧，可是知道也不见得信受奉行嘛，是这样。好了，废话不多说了，讲了快一个小时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方广版本啊，不是，我还以为在讲般若经呢。好，新闻风版本的278页倒数三行，密勒版本的话呢是这个是679页哈，你们那个节略本679页最后一行，云和生流转，然后翻过来啊，从这里开始。好，我们从正文开始，我们花了三个多礼拜哈，来铺排整个为什么讲流起的，那么讲流转讲缘起的因缘事，然后正文。那么这正文呢就是于切斯地论第九卷开始啊、哦、这一段文讲三种杂染里面的生杂染。生杂染前面有一些文哈、哦、我们上礼拜简单那么、不是上礼拜上一次的课简单的跟各位消过文了哈、哦、就包括什么，包括生杂染底下的生差别、生艰辛、生不定。那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生流转是第四门啊，是生杂染底下的第四门啊，主要讲生这件事情的流转相因缘果到底是怎么建立的。好，请看正文。云何生流转，就是所谓自身所有缘起。而自身指的是什么东西呢？自身指的就是我们的五蕴的依报啊，正报跟正报相应的依报通通都叫做自身。因为唯识家认为我们今天的正依二报都是阿赖耶识的缘起，都是阿赖耶识的缘起。那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唯心论，错哈！唯心论不是佛法，唯物论正更不是佛法。而这边谈的自身，就包括自体的五蕴，所谓的正报，以及跟正报相应的依报世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成就圣道以后的自证觉世界。所以在华严经当中说，我们的自身缘起有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跟自证觉世间。智慧的智，等正觉的正觉，正确的正，觉悟的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开悟成佛的机会以及能力，这个叫做自证觉世间。所以我们会有自体五蕴的流转，我们也会有每一期流转的正报相应的依报世界。那么虽然正业报辗转相依相缘流转不停，可是我们只要能够学习圣道悟发缘起，就能够契入自证觉世间，就是成就佛道。这三个世间都是符合缘起的道理。于是这边说自身所有缘起，那么唯识的染缘起就讲什么？就讲自体的五蕴缘起，就是有情的缘起跟依报世间、气世间的缘起。自身的自体五蕴的缘起就是生老病死，气世间的缘起就是成住坏空。而所有这些东西都符合有为的法则，就是生住意灭。我再说一遍哈，自体五蕴的缘起它所现的现象就是生老病死，气世间的缘起所生的现象就是成住坏空。那不管是五蕴的生老病死，或者是气世间的成住坏空，都离不开有为的法则，就是无常。无常 就叫做生住异灭。佛法根本的法轮谈这个东西，这些广义来讲都叫做自身所有缘起。如果我们这些缘起的道理跟现象的四因缘都能够明白，叫做当知此即说为流转，所有这些东西就叫做流转。所以本来具舍论啊，对于心不相应行法只有14法，到了大乘白法为师的时候呢，加了十个，而这十个都跟流转有关系，这十个都跟流转有关系。以后我们会补充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心不相应行法非常重要啊，那十个概念非常重要啊，是为了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生灭流转不停，为是在白法当中所做的论点啊，所以这边都跟这个观念有关系。那么首先呢，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缘起。所以缘起从底下的几门来讨论，哪几门呢？在本经当中呢，韩经济韩老就把它判为九门，可是魁基法师却认为应该有十门。那么怎么判呢？他说温陀南约，温陀南就是孤起颂，用来开出后面的大科啊，请各位跟着竖标哈，一是体，缘起的体，这都要加上缘起两个字哈，缘起体、缘起门、缘起意、缘起意差别啊，所以呢，体是一，门是二，意是三，差别是四，次第是五，难是六，四慈七，缘系缘性是八，分别缘是九，色诸经是十。这是魁基法师的分判，他认为缘起门总共有啊，缘起的了解应当从这十门来下手，这十个相啊，不叫十门，十个相，由这十个相来诠释缘起的理跟事。那么首先呢，就来讲缘起的体，这是第一科，所以我在白板上就写了，对不对？我用魁基法师的十门开启哈，然后来教导缘起。那么缘起的第一科就是缘起体，那么于是底下就界定什么叫缘起的体。体的旁边呢，请写一个字性，性的旁边再写一个字，写理。我们有称体，有称性，有称理。缘起就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的名言假立的自信。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生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由这个东西决定。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非人的势力，不是，它就是一个性体，它就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称为它叫真如，真如就是个道理。好，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叫真如。啊，真如的意思没有什么太特别，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就是真理的意思嘛。啊，所以缘起的体就是真如，就是理，就是性。啊，所以唯识的用语啊，它有它的定义啊，跟有它的惯例，跟他宗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中观宗就不能用体这个字，不能用性那个字。啊，他充其量承认你有理，可是那个理是什么？理一定是无自性，性一定是不可得，体一定是空。这中观的说法，那么唯识就比较方便善巧的多啊，他允许有体的安立啊，他允许有事的假施设，他更缘起，他更认为理跟事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啊，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好，那底下呢，我们看看于谢斯顿怎么样界定什么叫缘起的体。他说呢，如果要来解释缘起的体，要从三种相，相的意思不是长相啊，相的意思就是三种角度，我们要由三种角度来去建立缘起的道理。那三种角度呢，底下就说了，好，问题就出在底下这句话了，哎，谁人善巧都会磕了哈。他说哪三种相呢？第一个，有人就这样说了，第一个是什么？从前际中际生，有人就标作一啊，各位不妨也这样的标了哈，因为下文就是这样的标的。从前际中际生，就是前际就是过去了， 因为过去有那个因嘛，中继就是现在嘛。可是既然有中继，就表示这个中继是关带于什么后继说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于是我们今天要怎么去看待这个现在？就说啊，现在是因为过去的因辗转到现在来，对不对？是他有来，或者他业感而起啊，或者呢他造作相续啊，不管你建立什么理论，反正就有一个前继，有一个中继，从前继来，现在的中继生了，这是第一个项，这是第一个项。好，第二个项，从中继就是从现在，如果现在我如果不能够当下悟无生，能够犯恶以利不受后有的话，那我马上下个刹那后继就转生流转，对不对？这第二个项，从中继后继生，如果中继不能够出离三界，不能够不受后有，辗转相生，后继马上就随之而转，这第二个项。第三个项，中继生已，当我们现在已经已然是这个样子了，那就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流转门，一条路是清净门。说从中继生已，若就是 or 啊，不是这样子就是那样子。所以从中继生呢，又分出两条路，一条呢趋于流转，一条呢是趋清净究竟。有人就认为这个就叫做三相，对不对？后文当中乃至于妙老的十二因缘那本书，在这本书的科判当中呢，他还去摘要，他就说了三种相。他说了，这三种相分别为何呢？一，从前继中继生，这是第一个相；第二，从中继后继生，这是第二个相；第三个，中继生已，若趋流转，若趋清净究竟，这是第三个相。这是妙老他老人家他的意见哈，你看连他都是这样判读的。可是我们不争啊，我们不争议，我们往后文看，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项应当是哪三项。墨学认为一个最简单的判法就是前继、中继、后继，这就是三项，对不对？从前继、中继、后继，因为你既然名为中继，那就是关带于前继跟后继才会有中继嘛，对不对？不然你就应该讲前继跟后继就好了，对不对？所有的缘起就是看一个刹那一个刹那，前一个刹那后个刹那嘛。那么前后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相续，解决这个问题就叫做缘起。所以在阿含经的时代很简单啊，什么叫做缘起？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他只讲两个元素，对不对？一个是前，一个是后，一个是此，一个是彼嘛。前继就是此，后继就是彼嘛，对不对？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那么就干单了。所以缘起的理只是在解决两刹那之间流转相续的因果关系，而这因果关系当然是如是因如是果咯。可是问题不然，问题是因有因的缘，果也有果的缘，而这两组缘是相似相续，只是因为它接近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它流转。因为它太接近的缘故，而且它的外相太像了，对不对？太像了，所以我们说一相流转，一性相续，于是建立起一个这样子的现象的描述，而这个描述就叫做缘生。描述那个现象好像有一个相续也好，流转也好，生灭也好，你去描述那个现象，用任何的名言去说它，那个东西就叫做缘生。而你去推论什么东西是它的因，那个推论就叫做缘起的理。我先这样子解释。而到了大乘的时代呢，他把缘起的理多创造了三世的观念，前继、中继、后继。为什么？因为要谈一个事情，就是到底你是转流转，对不对？趋向流转还是趋向什么无声出离道？所以为了要解释流转，如果你只在描述现象，那两句就够了，对不对？解释前后句的关系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解释圣道的解脱， 以及流转，有这两个可能性的话，那你就要建立三四缘起。我就不懂为什么佛师比丘这么不赞成三四缘起的说法。三四缘起是一种方便，它不是圣意。大乘从来没有讲，乃至于他一直批评要死的觉应论师，觉应论师在《清净道论》当中，他也没有讲三四缘起是圣意啊。三四缘起完全就是个原生相，是一个世间杂染的现象，是一个根本没有一性相续，于中无我无我所，大家都同意这件事儿。可是佛师比丘把《清净道论》里面的觉应论师骂得要死，他其实是指秃子骂月亮，顺便骂大乘，因为大乘也讲三十缘起，所以觉应论师在《清净道论》里面讲三十缘起，讲胎生学，大乘也讲三十缘起，也讲胎生学。